就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不走回头路"，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8到16节。
相信我们往前一点点的话呢，字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为后面几个 PPT 的话呢，那个字体会，经文字体会比较小一点，刚才做了一些调整。然后以后我们聚会的话呢，鼓励大家坐在前5排，好吧？这样呢，我们都可以呢，看得清楚。同时呢，刚才带领敬拜的姐妹也已经讲了，离得近一点。OK，那我们再次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真是爱我们，把我们这样的人从万民中间拣选出来，从万国当中招聚过来，使我们今天可以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也为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还为我们好几位生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叫我们在患难里面可以真知道。我们是可以一起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是大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题目叫"不走回头路"，所以呢，他不走回头路的话，是不是前面有一条路他正在走的？那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走的是什么路？还是呢，我们正在走回头路。在希伯来书中间的话呢，就有一群人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会发现，人不管是古时候的，还是我们现代的，人是很像的，很多心里面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像的。那这些希伯来人的话呢，他们在有没有人走了回头路？他们正在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他们是不是正在走的呢？是我们在第十章里头讲到的，什么样的路是随时随刻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面前，是不是？那他们要走的回头路是什么样的路？回到旧约，献祭。你现在想到你要去献祭，我们熟悉不熟悉？我们很不熟悉，是不是？你现在要想到我们还要有祭司，你可能要去犹太教里头观摩一下，你才能知道那个路是什么。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的一条路；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是在故事当中的一条。那希伯来书讲到现在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到底是大祭司啊、祭司啊这些是怎么回事，他们平常过日子是怎么过的。这我们花了多长时间？我们希伯来书讲到现在，花了多久时间了？已经1年时间了，我们才能明白一点点。他那个，如果在那种情况下生活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再仔细去想想，那些人为什么要走？他们从前的话呢，是不是信神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旧约的律法底下，然后有犹太的圣殿，然后有各地的会幕，是不是？那我呢？跟几个路德宗的人挺熟的，还有他们的主教，他们的话呢，如果你在他那个系统里面的话呢，你的日子可好了。为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人在路德宗的学校里都上学？小孩子们没有这个感觉的。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这边很多除了天主教的学校之外，好多都是路德宗的学校？那大部分的他们的教会都有附属学校， 而且呢，在这边他们的学校排名还挺高的。你是不是上学也不用当修了？路德宗有好多好多学校，包括呢，至少有十几间大学在北。你学校也可以送。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回事？他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大城市里头都有他们的会堂，小孩子教育都是在会堂里头受的教育。太大的意义，我们这些父母为了孩子到世界各地去的人，你如果一进到这里，已经有人给你推荐信都写好了，房子也都找好了，学校也都给你安排好了，而且呢，他们的学校比起普通罗马帝国的其他学校好还是不好？犹太人所受的教育的话呢，只有希腊人，我们在传说当中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那些教育，然后呢，又有亚历山大的大帝帮他们去推广，那他们的教育体系不一定比得上犹太人的教育体系。你是在这么一个里头成长的，当这些人被他的同胞、被他的同乡逼迫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小孩子们，你想想，想想你的父母，他们就一下子陷入焦虑了。第一，你就从犹太社区被赶出去了。你的房子本来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但现在没人愿意跟你做邻居，因为你成了一个异端教派的人。同时的话呢，他们家产被没收，小孩子父母的话呢，你就不能再去路德宗的学校上学了。你要重新自己建立一套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呢，作为一个外来的教会，我们心心念念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日学，按照 DTC 在之后再办我们的学校，你得费多大的劲才没有这个地方？这还是呢，没人逼迫你的状况。你想到突然你原来在一个体系里面的，你的邻居、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叔伯，所有的人都拒绝你。然后呢，你又变成了穷光蛋，你还没钱了。然后呢，他们这些犹太人呢，还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你是不是生意的人脉也没了？他们是面临这样的状况，他们坚持了很久的时间，然后中间有一些人就回去了。同时的话呢，你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被家人弃绝，被赶出会堂，同胞看你是叛徒，外邦人也觉得你奇奇怪怪的。那你看到其他的人，你原来的这群朋友，你一看微信朋友圈，一看 Instagram，他们还在发各种的美图。你的孩子们看 Instagram，也知道呢。从前跟他们在同一个会堂里头的人，现在正在海边度假，他会怎么想？孩子们怎么想？你做父母的你怎么想？然后你妈再给你打个电话，还回来吧？你看我们这些人在这很安全的，至少生活在我们犹太人的整个保护体系里。你想想看，那些人，是在这么一个光景里面，你呢？是在世界上流浪，然后呢，在这个犹太人的族群当中，你还在也在流浪，所以这一群人呢，是双重流浪的身份。这是不是像我们这群人？我呢，碰到一个人，我就开他玩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南加最大的华人教会曾经的主任牧师。那人家怎么介绍我认识呢？因为5年前我要建立教会，人呢就说美南进信会说，我给你指定一个导师，他来给你做顾问。然后呢是这边啊，至少可能也是全美，他们那个教会有800人，至少是全美最大粤语堂的教会。 我就去见他，见他呢，我就跟他分享说呢，那是5、6年前，我说将来会有很多的华人，包括现在已经在这的人，那其实呢，都是在一个流浪的光景中间。我讲了半天，讲了半天之后呢，他非常赞同我的意向，恨不得就是说你到，他说我们这个教会也应该变成 multi-ethnic，应该变成多种接纳人的教会。但是呢，你在职堂，我也不能让你来我们教会。然后我们聊了半天呢，他最后呢，他就我讲的很激动啊，热泪盈眶，他呢也在那哭。然后呢，我一看他哭了，我就抱着他，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他是65岁，他就在那哭。哭完了之后，他问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是第三代的华人，从东南亚移民过来，ABC 第三代的华人。他说了问他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的爷爷知道我们这一代和我的父母这一代在美国所遭遇的这种痛苦啊，我想我如有机会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还愿意真的移民到美国？他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我后来跟他接触多了，时不时聊起来。他高中呢是在一个全白人的高中上的，全白人的高中上，他基本上感觉是什么？我就是个白人，是不是？他基本上就认为我就跟他们是一样的人。等到呢，他高中毕业进了大学，他说呢，发现原来我不是他们的自己，我以为我是他们的自己。那他更难受的点在哪呢？他回去，中国人、香港人的社区里面，人还是把他当成外人，更痛苦。所以呢，他神学院毕业了，他打心里面最不愿意的是去哪儿牧会，是去中国人的教会牧会，因为呢，他就感觉自己呢，比在白人中间更是个外人。但是呢，神呢，最后还是派他去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做了英文堂的牧师，然后他就觉得我们这一群英文堂的人呢，在这个华人教会就是一群奇奇怪怪的外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群小孩，他只会讲英文，他们也没有什么英文堂。那他那个英文堂也挺大的。我去见他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中文堂牧师换了，所以他做了代理主任牧师。然后呢，我们就才连上了。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在记着：如果我的爷爷知道我们在美国成长的时候，第一代的父母是不是成天打拼？然后呢，为了身份，为了很多的东西在打拼，然后呢，为了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他没有多少的时间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的话呢，对他也是一样的。那基本上呢，他心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他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马来西亚人，也不是美国人，那种痛苦，他没有办法跟他的父母去讲，所以他就是说，我呢，就哪怕我在教会服侍，我就发誓，我绝对不加班，我要花时间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哪怕工资少一点，或者过得穷一点，我要跟他们花时间。那他自己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问在那里，他是没有再不可能有个机会说回去问他爷爷这个问题，他是到了好多年之后，他才会想起来这个问题。我们中间的话呢，父母都是第一代的，今天呢，孩子们几个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有些小孩呢，现在呢还不会问这个问题。等到他可能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才会问这些问题。 我们碰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段经文，请往下面看第三个 PPT 到第十五、第十六节。再往下，再往下，就停在这儿。第十五、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五、十六节问的什么问题呢？他们若想念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却想念更美的家乡。前面讲什么？这些人有一个可以回，如果想回去的话呢，他可以回去他的家乡。我们第一代的人的话呢，在如果10年前、20年前，你可能想回去的话呢，多半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乡。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的。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这里的大部分呢，你是想回去的话呢，你回不去的。你回去的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再也来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整个世界已经变了，就把你我呢放在一个你想回去都回不去。第二代的人的话呢，你觉得他的家乡在哪里？我们这第一代的台湾移民，你的家乡在台湾吗？你来美国的时候为什么就留在了美国？因为父母觉得反正台湾也不是你的家，大陆也反攻不了，不如留在美国算了。但是呢，美国人，你会觉得这是你的家吗？很多的人呢，处在一个想回去，没有家乡可以。家乡是什么？你的心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家？故乡是什么意思？那里有你很熟悉的，有你的根在那里，是不是？你去了那里就感觉心安定。现在你我的家乡在哪里？我们第一代的人的话呢，还有一个毛病，我们是不是？两边的好处都想占全了，哎呀，我才没有两边的好处都想占全了，才怪！你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想起来，中国这个东西怎么那么便宜？有没有这么想？你们在中国做过宣教士的人，有没有想？你看这个东西要在中国买，哪怕买一个集装箱，我付了集装箱的钱运过来，是不是还更便宜？我现在成天。在想什么呢？我们家后院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想送我们东西，我们家后院还有缺一个凉亭。我成天在想什么？我一看那个淘宝上面也好，小红书上也好，那个又便宜又多功能又好用，看起来的话呢，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家有一个时空穿梭门，可以把中国失业的劳动力一打开门就进来。15天，我们家的房子就盖好了呀？为什么？因为那个方舱医院方舱的那些东西，它是不是一个礼拜连厕所什么都修好了？我们盖房子花了多少年？花了2年呀。然后我的头发都不知道少了多少。你就想到这个光景里面，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是不是最好两边的好处都可以占全？是不是？怎么人才会想着两边的好处都占？如果你像，我不知道，如果你像伊隆·马斯克一样有钱，你会不会想着从中国运一个什么凉亭过来？你多半不会想这些事情，因为我是在有缺乏。我们才会这么去想。那小小孩的话呢？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回到第二个 PPT。第二个 PPT 呢，先讲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呢， 跟亚伯拉罕不太一样，他讲到谁呢？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请问他未见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大洪水？是不是？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然后呢，预备了一只方舟。方舟大不大？方舟是不是个动物都可以装进去？是不是？是不是都可以进去？它空间大到这个地步。最后呢，救了多少人？就救了8个人，使他全家得救。但是他这样的一件事情。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为什么会有洪水？那个世代败坏到极处，神要连所有的，连同牲畜、活物，除了那些进方舟的，尽都灭绝。你看，神原来为人造天地的时候，他爱到多大的程度？你得爱到，你得有多么伤痛，才会愿意把你爱到极致的都毁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怎么定了那世代的罪？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什么意思？他在造方舟的时候，他在那做什么？他在定那世代的罪。你我要告诉一个人，你有罪了，容易不容易？你会都有好的结果吗？你是不是会有压力？他是定一个世代的罪，这一个世代除了他家里那8个人，他自己8个人，整个世代，他造方舟一天，他钉一块木板上去，他都在传递一个什么信息？我们都是有罪的，如果不悔改的，都要灭绝。请问人喜欢？那120年都在定那世代罪，但是呢，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换句话来说的话，他没有在信里头的时候，人说他是好还是不好，那个义是从谁来的？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人？我们讲江湖的道义，夫妻之间的情谊，什么意思？你做事为人，满足了做夫妻的期待和要求，你就有夫妻之情，你就有江湖之义。因信而来，是从谁来？动了敬畏的心，他在信谁？他信的内容是什么？我是有罪的。周围所有的都是有罪的，所以才需要造方舟。他从神来有意，人间有没有意？有没有人说他你真棒？什么是意？你又对，你又好。有没有人这么说？有没有人这么看？这是挪亚在世上那120年的日子，未见之事，他有确实的把握，他才去造那个方舟。你我这些人，不管是年纪大年纪小，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信神的话呢，你就在定这世代的罪。我们现在呢，发个朋友圈儿。发个 Instagram，如果没有人点赞，有人在底下给你留个不好的言，你是不是都已经，你是到底感，怎么感觉？你是紧张呢？生气呢？ 还是你要想如何把这个别人说你不义、别人说你不好给挽回过来。有些人呢还要化妆，有些我们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呢还要健身，还要干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如果你的同辈都不接纳你，都嘲笑你，甚至不说嘲笑了，一个眼神不对，你心里会不会有感觉？那我们中国人呢，人家都说成绩好，但是你万一又是个中国人，你又成绩不好，你怎么办？你我在这样的时候，你还在指责说这个世代都是有罪的，我有从神来的义。你这样一句话说出去，你发在 Instagram 上面，我这个唾沫星子就把你给淹死。意思说，人在背后说话，说你说的太带劲了，就溅口水。这个口水一点点积别你跑到异国他乡的话，你日子更难过。这个是挪亚给我们的例子。那不走回头路，就是后面再讲。后面再讲什么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亚伯拉罕蒙召出去，他原来在什么地方？他的家乡在哪里？他是不是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在两河流域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他出去了。这个人是怎么？他因着信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信心里面？是不是？所以因着信，这个信不是一个动词，it's not a noun，这是一个，对，是这不是，it's a noun，it's not a verb，这是一个动词，不是，这是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什么意思？这个信不是一个举动，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因着信是什么意思？你活在信心里面的时候，他呢遵命出去。今天呢，我请青少年们到前面来坐。他们说，他们在说什么？凭什么我要到前面去坐呀？有的就说了。请问他在不在对我的信心里面？为什么他对我没有信心？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可见我不一定让他觉得我这个能力、才干、人品，让人说我只要听你的就对了，听你的就好了，还是需要琢磨一下，这是不是在对我的信心里面？这是不是他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我的问题。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是因着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他出去的时候，他的信心，他是什么状况下出去？他知不知道到自己的往哪里去？他不知道。我就想到有一个到温州的宣教士，他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回到温州的宣教士。神说呢，他突然神给他一个感动，这个姐妹呢叫做珍珠小姐，叫 Miss Pearl。然后呢，那个说神说你要到中国去宣教，但是不告诉他去哪。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机票到了上海机场。温州人呢是好奇宝宝，就是我很对什么事都很好奇。他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老外站在那儿。不知道干什么，温州人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英文，可能那老太太会讲中文。就有一个温州的大学的老师，他就很好奇，就去跟他打招呼，说：“你问站在这干什么？”他就说：“神让我到中国来，我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温州人说：“走，跟我们去温州。”他就去温州一个大学里头开始教外语。 但是呢，这个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就在温州带领了很多人信主。这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到温州去的宣教士，我们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这个故事。现在估计刊登不了，早些年还可以把这个故事登出了。亚伯拉罕出去也去哪？他为什么可以出去？因着信，在信心里面就可以出去。后面还讲到什么？讲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他因着信，他在信心里面呢，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应许之地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是谁的？是不是神说这是你的呀？但是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了。如果神应许，那不说呈现，你哪怕就 tasting 那个怎么说 tasting ranch 那个高尔夫球场归我了，我都高兴得不得了。亚伯拉罕是什么？他在那地方走来走去，神领他上了那座山，然后告诉你，你看到的都是归你的。你今天以后的日子呢？你看到的山底下，你看到这一片，你用脚去丈量一下，这是归你的。这叫亚伯拉罕在所做客人，这是不是非常大的矛盾？我在我们家可自由了，是不是？我是在我们家是主人，因为呢，我袜子也乱扔，然后呢，我衣服也经常乱扔。陈科呢？就被变成了客人，我呢很自在，这好不好？对别人不好，对我的话呢，我可自在了，是不是？弟兄们是不是都想过这样的日子？亚伯拉罕过的是不是这样的日子？在自己的地方做客人，这是不是极大的反差？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在自己的？好像在异地住帐篷，当地好多好多的城，有双有城门，有城墙的城，他们一个是他，他看过了，他是住帐篷，住帐篷如果有狼群出现，有没有危险？如果有夜里的小偷出现，是不是有危险？如果刚好有外族入侵，有没有危险？不是住城，是住帐。但是呢，什么东西可以支撑他不回去呢？他如果想回去，神啊，你给画的大饼太大，我现在有的是什么？大饼是在山。现实是什么？我还是只能住帐篷，连最小的一座城都不如，连撒来墓地。还是要高价，被人逼着高价买下。我们是不是到美国生活交了很多学费？亚伯拉罕在自己的应许之地交学费，人家说这不过就是200万的一块地嘛。我们中间那200万还算什么？亚伯拉罕不能划价，直接就卖。亚伯是什么东西让他过得有盼望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有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什么是有根基？神所经营、神所建造。多少的城都埋在了底下，中国的城都埋在黄河底下，迦南地的城很多都毁掉，因为的根基。不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这个根基底下每一块石头都是神挑选、神安上去。为什么他可以做客旅做得那么有盼望呢？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造，不是什么贝聿铭建造，不是有名的建筑。设计是神， 今天是不是母亲节？下面再讲一位撒来，是不是？撒来他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他过了生育的年龄，过了多少岁？他多少岁怀孕的呀？多少岁生孩子的？他89岁怀孕，90岁生，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怀孕？请问弟兄们，怀孕是不是一天就把孩子生下来？怀孕是个有个过程的，你想想看，我们有人如果35岁怀孕，你是不是觉得就是高龄产妇了？你到三个月，没到三个月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好不容易怀孕了，但是撒来摸着自己的肚子，她多少岁？89岁，快到90岁了。因着信，在信心里面过怀孕的每一天，那小孩在里头大起来，可以踢了。他想想，我是个快90岁的人，这个小孩在身体里，他什么时候？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他这个怀孕是怎么过的呢？因他以那应许他的为可信任。我们这些人过了50岁，你没挣到钱，你是不是有点绝望？然后过了60岁，还没有名望，还没有成就，你是不是很绝望？撒来90岁还没生孩子，他那种经历，你在那50岁还没挣到钱，你是不是万一有一个挣钱的机会，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万一这一次又错过了，怎么办？这就是撒来的经历，因着信过这个日子。为什么他可以过？那应许他的是可以信的，我的，是这么过日子的。我们到了美国的话呢，小孩子你考试，突然考了个 B，突然考了一个 C，我呢还是个中国人，你怎么这个过日子？应许你的是可信的。什么是回头路？走中国人走的老路，那就是我们的。前面走的路是什么？你考了60分，你考了不及格，能不能拦住你到神的至圣所去？前面那条路是什么？有心又活的那一条。你去考试之前很紧张，紧张到你根本没法复习了。你会走什么老路？有些人就说：“哎呀，我玩个游戏，让自己心情放松一点。”有没有人这样过日子的？小孩子玩个游戏，大人是什么？我刷一下短视频，我心情平复一下，或者呢，老婆看一看，老婆有没有给我一个笑脸，我心情平复一下，那都是老路。让老婆吃一点好吃的，这都是我们的老路。又新又活的路是什么？那一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神会不让你去。这就是撒来走，亚伯拉罕走的路。饼很大，现实是住在帐篷，让他信那一个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甚至于呢，还住在帐篷里头，是不是？那撒来是怎么过的呢？仿佛从，所以，因为是什么？因为他有这样的信。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又生子孙来，这个子孙有多少？有天上星那样众多，有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撒来是信那个神所应许。我们这些人是谁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是从谁生出来的？ 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吗？是从撒来生出来的。所以撒来在90岁的时候，他心里面信什么？从他腹中出来，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子无数。看不看得见？看见的是自己衰败的身体。相信的是什么？历世历代，我们这些人都是撒来的后代。他叫众生之母，撒来的。这个是母亲节，我们纪念的是什么？他信的，应许的，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撒来的名字叫什么？Sarah 是什么意思？撒拉是什么意思？什么？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这些所有人的父亲。撒来是众生之母，所有有信心的，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成了有永生生命的人，都是撒来的后代。他的名有没有成就？耶和华神给亚伯拉罕改成了亚伯拉罕，给撒来改成了谁？撒拉。已死人生的，他是一个仿佛已死。我们继续往下。有一个什么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亚伯拉罕是不是生了以撒？以撒是不是生了雅各？这些人呢，都是撒来生下来的，却从远处望见，望见什么？他们是不是都跟亚伯拉罕一样？他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在到处搭帐篷，他心里望见的是什么？在天上有一座神给他造的城，这叫远处望见。然后呢，他心里面望见了之后，他什么感受？欢喜迎接。我到南加来的时候，给大家讲，有很多的中国人要来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猜大家都迎接不迎接我？人家都很高兴的拒绝了我。意思是什么？那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是不是？那就是说你又给我们画大饼。那美国人可能不是用画大饼，anyway，他是用另外一个词。等到2年之后呢，真的有中国人再出现了，他们就说：“哎，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可以支持，开始支持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说是支持，他真相信中国人能够在美国把福音传开吗？又觉得我是在画大饼，特别是呢，一看你们教会人还那么小，还没有我们教会人多，你又给我们画大饼。但是呢，欢喜迎接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是不是看起来一个没像他爸那么强健的人？亚伯拉罕其实也犯了好多好多错，他是不是把他老婆都卖到王宫里头去，以撒呢？他的井经常被人抢走了。雅各是不是很像我，想抓很多东西，抓住了，又好像没抓住，骗来骗去，经常叫什么，操纵人心，manipulate 别人，是不是？ 但是没有发现，他们都没想回去。连犹大，这是不是很糟糕？他也没有想去到加勒，万箭且欢喜，又承认自己客是寄居的。我们中间不管从老到小，你们都很羡慕邝 Sally 的信心，是不是？他来服侍我们这些很不容易的人，是不是很有信心？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像他那么的信心，那么样的见证，但是我们是以上以上两个都是这样的，犹大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意思是什么？我们承认，我们就是个外人。我过的就是住帐篷的日子。承认这个词是非常重，承认是有行动的。你承认自己是客旅，就住帐篷；你不想承认自己是客旅，你就像罗德一样的。想要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个人叫 Lot，他就想呢，就在城门口做长老。不一样，说这样话的人表明了什么东西？自己要找个家乡，意思是什么？我现在有的还不是我的家乡，我承认这一点，表明这个东西。再往下。在下一个 PPT，我说下一个 PPT 就表示我要找。OK，他们若想念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机会可以去。为什么他不去？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人，不是强逼着自己不走。你如果是想要逼着自己，不干坏事儿，不掉进原来的东西里面去。我不再看手机，我不再那个每天被这些有瘾头的东西限制住。我呢，不再随便发火。我为什么会干这些事？因为心里痛苦，但是痛苦没有被除去，你却不走回头路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我心中羡慕什么？当我们去羡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个更好的？我们都不是逼着人不去做不该做的事儿，我们活着，做承认自己是客旅是表示我有更好。我记得有一个人，他的孩子呢，到美国上了大学。更泛滥，是不是？我们做母亲的人，有时候做父亲的人心比较大，我们很关心自己的痛苦。做母亲的人心里面是不是很多很多七上八下，想起来担忧的事情？然后那个人，他碰到一个室友，那就来了一个室友，就说：“哎，你要不要？”也来吸一点大麻呀，干什么？我们如果在老家突然想到他有这个事儿，你这不吓死？因为那个小孩怎么说呢？他说：“那你要不要尝一下？”他说：“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的原因是，我却羡慕一个更美家乡。这所有死在寄居之地的人，为什么他过得还？”好像有家乡的人比没家，比有家乡的人过，正在自己家乡，这个外人比他们过得更好。原因是，却羡慕更美的家乡是什么？就是在天上。我请问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像亚伯拉罕还是像雅各，你有没有一个家乡在天上？我们都有家乡。问题是什么？我们又没有去思想，以至于羡慕。我们不是把世界上的东西全贬低了，我们是想到天上有家，是羡慕。所以神称为他们，并不为耻。神称为哪些人的神啊？称为亚伯拉罕的，不是称为以撒的，称为雅各的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活的时候，神称为谁的神？神是不是被称为我的神？神被称为你的神的时候，神会不会觉得羞耻？你有没有见过，如果你爸称为你的爸爸，他会不会觉得羞耻？我们是不是做好事的时候，我爸去了我小初中的时候开家长会，我们同学完了之后呢，说你爸特骄傲。我爸怎么骄傲了？说你没来，我们家长会的时候我们也来了。你爸说呢，我们家激励不是在这个班级里头争第一名，是在整个学校争第一名。所以你爸太骄傲了。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面就有点压力，万一我考了第二名呢？结果我们那个学校的确是当时很差的一个学校，所以我爸呢就给我。在学校挖了一个坑，让我要去填。但是呢，我现在呢多半知道他还是这个细节之处的话呢，他还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可不是这么感觉的。我现在到50岁了，我觉得呢，见他我可能心里面高兴一点。我小的时候呢，家里有一群好事之子，成天告诉我什么呢？我们很喜欢你，我们见了你的就喜欢抱你。你爸呢？你看他只喜欢抱你妹。我的小孩子的话呢，大人的话我们都当成是真的。我一听的话呢，到我爸死了我还相信这话是真的。相信就是说，我爸我生了这个孩，我爸觉得投胎应该生个女，而且呢，我真觉得我爸对我特别严肃。对我妹呢，简直是，你就说一见了她的面，她长得也不像我这么帅，但她那个笑容的话呢，就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这是不是又印证我的想法？等到我爸去世了之后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在北大呢，上大学3年级，我爸呢就突然脑溢血住院了。住院的时候呢，我妈呢还瞒着不愿意告诉我。我就记得那一天呢，是我跟着，就是我们那时候团契有一些状况，所以呢，就有人叫我去探访。我们探访了上午、下午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在北大、清华团契这些人都探访完了，我呢就太累了，又住宿舍住在5楼，在那睡，上回来之后就睡觉了。睡觉完了之后呢，就在梦，做梦，半梦半醒之间呢，我就觉得一种很大的爱包裹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躺在摇篮里的那种感受。我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咚咚咚咚咚敲我们的门。我一是我们北大地质系的一个系主任，他跑来找我。我说你找我来干嘛？他表情非常严肃，他说你爸生重病，你马上买机票回去。等到我回去的时候，一进到我们那个小巷子门口，已经花圈从我们家从胡同里绕出去，一直快排到大马路上，我立刻就知道情况不对，我脚就发软。但是呢，我每一次回想起来的话呢，我还常常觉得 我其实不是我爸最中意的小孩，但是呢，神就借着那一刻，我每神去耍赖，就神了，你看，他接走了。他在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对不对？那你现在，你不得照顾我？我是一个像孤儿一样的人，你又那么早把他接走了，你不照顾我，那你对不起我呀。我呢，就有了那么一个把握，跟神去讨价还价。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一刻，那一个下午，我就感觉神的那个爱就把我好像放在云层里头。在摇篮里包裹着，我就有这么经历。有根有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在帐幕里，城是什么？城跟帐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夜里的时候是有城门呢？是有城墙。城是保护。城还有什么？我们温州人呢，成天吹牛，吹什么牛呢？我们是叫白露闲花造了一座城。说是想造城的时候呢，这个地基不是很好弄，结果有一头白鹭吊着花走了一圈，就在他的脚步上面建了一座城。然后人就说呢，你温州算什么？我们苏州可是不一样的，每一座城呢，他都想说我呢是有这些故事是有。神不以为耻，原因是神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不单单是说他不以我们为耻，他做我们的神很自豪，因为什么？他为我们造了。如果神应许之地，我们一直做寄居，最后啥也没得着，谁丢脸？是不是神丢脸？不以为耻的反面是神做我们的事，他觉得是一种荣耀。为什么？他给我们不是在天上造了一座城，你每一个在地上，什么人可以不走？你就知道你在神里面。是被保护的，你在神里面，你是有的。一个人在世上，你只能住帐篷，你的原生家庭他不能给你，甚至还把你给卖了。你有没有安全？你有没有荣耀？你在世上是永远找不到。天上神为你造了。有谁能威胁你？有谁能杀害你？有谁能够离间你？有谁能够把你踩在脚底下？有谁能够呢污蔑你、羞辱你？为什么神被称为我们的神？我们不走回头路，原因是什么？羡慕。天上是那一位不以我们为耻，也不以他自己为耻的神为我们造。如果你将来到了天上，你看到做一座城，大失所望，神丢脸不丢脸？这叫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未见之城，就在。是不是此刻就为我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真是我们的父亲，你也是我们唯一的父亲。我们在世上过日子，我们切莫等候，我们的主已经就在门口。我们见他的日子，我们就见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这一座城。我们欢喜领受，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一直活在你的爱里面，活在你的保护里面，活在你的荣耀里面。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居然也知道了，我们也是你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